大家好，薛亮今天跟大家聊一部前2年的中国电影，叫《宇宙探索编辑部》。感谢我的一些观众啊，在私信里头跟我推荐过这部电影，然后我就最近看了一下，断断续续看完，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也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感受啊。我叫薛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希望你喜欢我，订阅我的频道。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呢，请您见谅。其实这部电影不正是在试图探索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宇宙和我们内心的真相的一部电影吗？对不对？首先跟大家聊聊这个电影的形式感吧。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不可忽视的。我觉得也是说它给观众设置的一种门槛啊，就是说它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手持摄影全程为记录的方式。然后以大量的跳剪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叙述，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剪辑的风格，甚至会不会有人觉得说，这不是也有一点点过于刻意了？是因为拍摄的素材如此的糟糕，以至于不得不这么剪吗？我的猜测是不是的哈？我猜的猜测这是一个非常从。可能制作的很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个创意上的一个 deliberate decision，就是一个刻意的、精心设计、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决定，对吧？我相信不可能说有任何的是投资方或者一个还比较不错的团队，就是说咱们先拍着，对吧？然后最后拍成啥算啥，最后剪的时候，哎呀，只能这么剪才能讲。我相信不是的。那为什么要去用跳剪呢？我就觉得说，可能分享一下我对跳剪的理解。跳剪当然是说，最早其实还是被这个法国新浪潮的戈达尔这样的人去玩坏，不是玩坏，其实是玩好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在影像上创造所谓的一个连续性的假象，才能让我们留在这个故事里头啊。其实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时空上的一种跳跃，甚至说同景别、同镜头的这样的直接的跳剪。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些东西没有了，但是同时，我们完完全全还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是给暂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假象，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暂时接受这种假象作为真相，所以真相和假象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事情。这个故事用跳剪，我觉得首先是说它给人的一种，给观众一种紧迫感啊，这种紧迫感是说，时间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中间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呢，我们他用这样的一种压缩时间的方法，就是说我恨不得告诉你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急迫啊，这个急迫感是可能跟这个整个影片的主题都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生存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这个意义感，如果说我们死了还能不能追求到？我们一生就这么多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花上那个时间去追求这样的意义感？同时，当然，因为这个影片荒诞的这种表象啊，我觉得它是有荒诞的表象，但是它其实是有部分真相，甚至说还挺深刻的一些真相在它的这个故事设计里头。它就是说，这种跳剪给我们一种，他要故意建立我们，就是说，哎，你还是不需要你一定完完全全的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我要给你讲述的这个表象上，我还希望你停下来仔仔细细思考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哈，这是可能是刻意的。另外就是说，他当然会制造一种角色的这种不连贯感哈，就比如说，无论是说主人公唐志军也好，还是说所有其他的角色，什么纳日苏啦，什么小小啦，孙一通啦，秦彩荣啦，对不对？他们都处于一种在不同的问题的维度上进行思考，同时又觉得这些事情不完全合理，对吧？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全部的自洽。其实这恰恰是生活的真相，就是我们其实从复杂的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这个世界当中，试图去用一个维度去理解的时候，经常就觉得就这不合理啊，对不对？我们的情绪也被这些种种的表象所左右，所以人很容易就是过起来的生活呢，就是说我往这边努努力，我过2天又信那个了， 我今年下定决心努力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明年就觉得说，哎呀，我除了身体，我还得应该往那个方向，可能优先级还在不停的调整。这种调整的这种时间单位，甚至可能不是说以年和月去计算的，而是以天甚至小时为计算的。我们一天的生活的理性，可能你要仔细想一想。也许我觉得知道有很多可能是非常有自我管控能力的人，他会设置一个非常的目标，然后管理得很好。但是同时，人有一些底层的东西不是你能够完全控制的。我们是用外部的东西来约束我们内心。其实我们的想法总是时时刻刻 is in every direction, every way, 是吧？然后 everything everywhere at once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经常思想和意识是乱七八糟的，往各个方向在努力。所以跳检很多的时候，很好的去表现了这样的一种角色之间它本身的这种自我逻辑的这种矛盾或者不连贯性，对吧？它没有试图让我们就是说完全在一个他所相信的事情上让我们相信，你知道，这是这个故事为什么我觉得还挺高级的地方。它是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人，不是理解这个人所相信的事儿。但是对讲故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个角色是立得住的，对吧？哪怕他的逻辑和他的真正的理想和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存在冲突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他身上人的那种复杂性的话，我们就能够带入这个故事。所以你想想，这个故事是多么按道理是抽离现实，可是你不觉得你能够看到每一个角色身上那种人味吗？就甚至说，我们拿这个影片的这个最现实主义，对吧？最现实的那个大姐，这个秦彩荣这个角色，也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财务，这个角色本身为什么其实我们也能觉得挺有趣的，还挺有层次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我除了当然表演的是还挺好的，这大姐挺招人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她身上她的这种思想，他的认知和他行为上的这种冲突，他并不是因为说我必须得干这个他才跟着去一路西游的，对吧？这个影片的英文名不叫西游记吗？就是说从北京然后往这个中国的西部去了哈，去了成都或者四川的大山里头。 Again, 他不是说被一种现实的力量所去推进这个整个探索里头去的，那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影片在我记得在后半程，当他们这个大姐终于失望到就是说我觉得你，我完完全全对你完全失望，甚至完全放弃，对吧？他说的那些话包括他的表情呢，你其实可以看出来，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说，秦彩荣实际上在心里头是爱慕这个唐志军的啊，他对他是有一种类似于爱情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感情，这种爱本身超越了其他的一切的这种不合理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此的不切实际，如此的无能，如此的被一个虚假的目标所控制，然后他其实也不负责任，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他心里头对他是有爱的。而且这个除了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爱呢，还表达了一个秦彩荣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似地方，在于说我们还真的除了生活上表面的东西，每一个人还真的对那个真相是好奇的，但是我们同时知道这个东西追求，我们也首先懒得去追求。可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去追求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人多么迂腐，多么愚昧，有时候很笨拙，你依然为他身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所打动，然后那个东西是令人觉得可爱的。秦彩荣如果说他但有一点点对唐志军的爱的话，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真，也就是说这种他的真几乎是一种代理人战争，就是唐志军在为庸庸的大众打一场 不可能赢的代理人战争，这个代理人战争的对象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假象，就是说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知识，但是它这些知识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以至于说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做这些事情，甚至活着和生存的意义感。然后，当然人是会处于一个持续的怀疑当中的，而秦彩荣本身的这种态度，就表现出了一方面的自我防御机制，对吧？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几率几乎是0%。但是我向往那个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得面对这现实的一切，我还得照顾你，甚至所以他在自我保护和这种爱的矛盾当中才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物实际上立得住哈，你不得不说，就说其实这个电影看起来是如此的随机，然后有时候的笑料好像看似很漫不经心，但是我确实觉得它后面有很多的巧思，这其实恰恰是不留痕迹的一种很努力的一种创意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尊敬的。我在同时期我还看了一个三大队，还没看完哈，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跟大家也吐槽一下，或者是聊一聊。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看完，也不好做评价。但是你就看三大队那样的一个那么精致的一个制作里头，但是人有时候说那个台词是如此的不自然和如此的生硬，他试图想把那个生活中的一些好像边边角角的，然后让这些小台词能够表现一个人角色的厚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虚假和虚空啊，因为那个东西，它的后面的动机没有仔仔细细想过，而恰恰这么一个其实看起来怪诞的、不合理的一个故事呢，哎，我倒觉得没它有一些指向意义的一种表征啊，这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我没有说这是一个什么好像多么伟大或者是完美或者是远远不是啊，它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毛病的，但这不妨碍，就说我在心里头，就像秦彩荣喜欢唐志军一样，对这个影片抱有一种爱哈。这种爱是我反衬于，就是说我对那些制作精致，然后有各种巧思的，但是我觉得它指向了一个无意义的那种电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讨厌的那些哈，我一说可能又有无数人去骂我。的那些电影，对，我对他心里头没有爱，就是这么简单。而这个影片最了不起的地方说，其实他经过了这么一系列的唐志军带着这样一个团队的探索呢，他讲了一个特别朴素，但是特别永恒，然后这个事情甚至其实是我觉得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一个道理，也就是圣经新约里头保罗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嘛。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有信有望有爱，我们慢慢说说哈。唐志军是不是一个有望的人呢？他是不是是一个抱有一个希望的人呢？对不对？他是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他发出来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东西应该是有点意义的吧？他应该如果说能够有任何其他的，但是他没有超脱到上帝的观念上去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国内的环境。仔细再往上问的话，你不是说只是在寻求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生物，对吧？就是外星人，因为你还定义的说外星人。你看我们语言使用的，就是说我们还把不管外星出现什么生物，我们好像第一感觉还是说我们要定义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外星人啊，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外星生物或者是外地生物，对吧？但不管怎么样，它是个生物的话，它还没有超脱，就是说那生物又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它会不会在这个我们和我们一样的生物之上，还有一个创造者的问题？它没有，它在故事里头没有超脱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在结尾的那一个。花了一些功夫的特效上去表达了这个观念，所以我觉得，即使在这个特效的观念上，这个电影表现出来一种很好运用资源的一种智慧，我觉得这是一种制片上的智慧，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特效镜头啊，你看他手持着拍摄跳剪，你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很糙的样子，但是。 你反过来去看他做那个特效的时候，首先那个特效是如此的去为那个故事和信息去服务，啊，这个比那个什么 Marvels 那些特效，我觉得高级多了，因为他有那样的一个意义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个，他要营造这个画面想给你的一种感觉和想要传递的信息啊。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再说说这个特效的事儿哈。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望的问题，唐志军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希望，就是说我要，也许有，总是有一种办法，我可以和这样的一个东西发生联系的。然后他这个问题缠绕在背后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诉求的哈。他对这个人间的这种，无论说庸俗也好，无论说其实那种各种各样的势力和他所受到的伤害和羞辱，他背后其实有一个道德上的挣扎，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好，对不对？什么是真善美？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纠缠他很久的问题。他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同时呢，他有这样的一种信，就是说他首先有信是什么？我还是跟很多时候我讲过这个信啊，faith，一种信念。faith 是什么？在圣经上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整个深坑的底的时候，我那个信就是说，我知道它是有那个底的，它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底。我虽然看不到，我相信它肯定是有那个底的。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这个事情还没看到那个证据，但是我心里头已经用信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证据。然后他是有信有望的人，对不对？他也不懒惰呀，因为说如果只有信而没有望的话，没有那个目标的话，你信了之后你怎么表现出来你是信呢？你信个就是说我信我什么都不做吗？那不行的哈。有信还得有望，你得有目标，你得有实实在在的那个前进的方向，那是那个望。但是你这个从这儿到从 A 到 B，甚至从 A 到 X 啊，这个是未知的一个领域，怎么过去啊？你得靠你的信心去往前走啊！就和美国的这个建国的时候，那帮从东边来往西部走，大家看过《黄石》或者1893、1883没有？那是一种信念，就是说，我相信我这个带着我全家老小，带着我全部的家当，我要去往一个梦想之地去的。我哪怕路上死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是我要去的地方啊。这就是还圣经里头讲，亚伯拉罕在离开他父家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叫信啊。然后他不能总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对吧？所以这个西游就是说，最后他慢慢的在把这个望具体化的一个过程去。但是呢，他通篇下来，唐志军最大的一个挣扎或者盲点在于，他没有爱。他这个有可能是现实当中，比如说他的这个女儿或者是其前妻，对吧？这样的悲惨的事情。让他不愿意再触碰，其实心里头人和宇宙最神秘的这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爱哈。他把这个东西刻意的蒙蔽起来，然后用他这样的一个信和望呢，其实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和目标去前行，希望能够抵达真理。然后那个真理呢，其实不是别的，恰恰是人的爱。在这一点上，就是说，秦彩荣也许没有那个信，他是个小信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望，他认为那个目标也许太难了，我就不去追。但是秦彩荣身上有爱，这是他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如此的，我觉得在屏幕上，在这个故事里成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秦彩荣对唐志军是有真爱的呀。他那么不相信他做的事情，认为这个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头还帮他装了那么多电池，这事情就是爱的表达啊！ 那个东西不容易，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对吧？那纯粹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不是因为相信你能够通过你那个破仪器能够接收到什么信号，能够和地外生物连接，甚至你连不连接也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说。可是我要支持你，我甚至我嘴上我都不支持你，但是我用我的行动去支持你啊，这是一种爱的力量。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上的这个设计非常非常有巧思，然后我觉得也许啊，就是我们的中国电影，我看到那个摄影不是华人啊，是一个什么比利时的外籍的摄影师，我确实觉得我知道，我觉得人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我不认为这东西是因为拍坏了剪成这样的啊，这纯粹是胡扯，他给你制造那种不适和渐离感。啊，我都觉得是一个 intentional 的 decision，他就是故意是这样的。他其实甚至在不停的去让观众给你一种压力，就是你能不能想想这事儿啊？那当然，跳剪还有很多种它可以实现的功用，比如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无奈，哈，它呈现了一种单调的一种重复，是一种好像我们。观众都有一种想逃离，但是逃离不了的感受，就是说，他拍出来这个东西，无论你怎样呈现一个影像，这是一个形而下的一个现实嘛。然后这个现实是如此的不完美，我们都，而且我们还逃不开，你知道吗？唐志军想逃，是不是？他特别想逃。然后你可以说孙一通也想逃，但是他们是似乎在影片，在是故事。某个节点之前，他们还无法逃遁的一种现实感，跳剪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从那样的一个枯燥、单调、荒诞的现实当中呢，抽抽抽啊！我们的就和我们的脉搏一样，我们其实是无时不刻不想去超越的，只是就是不知道嘛。影片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符合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啊，所以这方面的创意就本身就特别值得鼓励了。然后我们在想，就是说，唐志军他的这个编辑部是吧？宇宙探索，那说白了就是说，宇宙我们是不是在探索呀？当然是了哈，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或者你作为一个个体，你在探索这个宇宙啊，绝对是啊。你去新的地方，你就是作为探索宇宙的一部分的一种努力啊。然后探索宇宙，但是是为了什么呢？对吧？我们是为了，只是为了新奇。就是说，像那个小小那个角色，就是唐志军跟他讲的说，有好奇心总是好事儿，对吧？这话毫无疑问是真的。可是他在他跟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小小的这个，他的那个层次可能就在那个层次上，唐志军才能给他这样的一个安慰，对他。构成帮助，或者说唐志军本身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探索宇宙，宇宙探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我们觉得唐志军的这些荒诞的行为、不可理喻的这些迂腐，是好像你不可以理解，对吧？或者说我们也不会去这么去效法，我也不会，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物挺可爱的，我们也会那么行事为人，不会的。它不会对我们实质的行为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共情于他呢？啊，首先演员演得真好啊，我觉得这演员，我还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呀，很厉害，就是他的那种，表演台词的方法也好，他的眨眼、他的外形、他的，当然这又跟发型啊、化妆是有关系的。是吧？真的能把这样的一个形象直接让我们相信了。他说台词那种节奏，就是说他的节奏和我们说话不太一样，但是他试图把每一个字都想清楚了，然后再跟你说出来。他希望自己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对吧？至少对他是真实的。我当然我没有办法模仿他那个表演，但是那个节奏感是挺厉害的。我觉得那不是说你简简单单说你创造一个 语言的模式就好了。他得进入那个角色的灵魂之后，他那个东西你觉得有表演的痕迹吗？哎，我觉得真好啊，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他讲的那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人都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诗句里头的字，然后我们可以组成句子、组成篇章，然后组成一个一大段、一本书，甚至百科全书。但是依然啊，这个道理我觉得 absolutely 特别好啊，这是我曾经在我的视频里头讲过的呀，我确实是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这东西是说。我们每一个事情，我每一个存在都可以被无限的去微观化，然后或者宏观化，而往两边走任何一个方向，到了一定层次之后都是奥秘。对于我们来说，这就研究你就停在这儿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再可以用形而下的方式去观测它的方法了。然后你的理论无非也就是比形而下的这个再往前走那么一两个 level，然后你仍然你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原，比如说我们这么说吧。我们一个人是吧，有很多的不同的器官组成的啊。我们有脸，对吧？脸只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活的时候的一个存在的一部分。然后你说你不能说脸就是人呢，但是脸它是属于人的，但它为什么怎么去属于人？它这里头是有一个 pattern 在里头的哈。我们的脸上还有眼睛，只是脸的一部分。眼睛还有无数个机制和部分去组成这个眼睛。然后你最后微观到就是说啊，分子了、原子了，然后原子里头还有夸克了、什么上帝粒子了。然后我们知道那个东西还可以再分，然后可是我们没办法去观测它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你往宏观走也是啊，我们从地球，从你村里，然后到你的城市，到你的省，到你的国家，到你的半球，到你的全球，到你的太阳系，到什么星云、银河系，然后再往后，你一直还可以无限的扩大，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以至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知晓它那个东西。可是。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我觉得恰恰他就在表达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他甚至说，从一个地上，然后把视角往上抽取的时候，不停的让我们看到他所想象中，或者说那个也可能是宇宙的真相的一部分，或者表象的一部分，他就是那样的一个最后回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双螺旋结构出现了，对不对？生命出现了，而它是好像是经过了一个无数放大之后的结果。然而，当你不觉得说那一段特效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那个星云和星系，其实和我们对显微镜下看人的组织是一样一样的吗？那个生物体的里头的结构和那个宇宙的结构，你觉得有很差别大吗？没有差别大，都是一个我们无法 comprehend， 我们没有办法 fathom， 就是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琢磨的一个东西，它就都是那个样子啊。然后那个样子呢，就指向了生命。那个样子呢，其实生命又是怎么来？是因为上帝的爱，是吧？还是因为创造再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要最后做造成人之后看为极好，这个他完成了创造之功之后，最后居然回到的是爱。然后影片的故事哈，通篇都那么荒诞的情况下，在这个唐志军即使在路上的时候，仍然对他的女儿自杀耿耿于怀的时候。他女儿问的问题，难道不和他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吗？他只是说。女儿这个事情，她叫什么？不理解、不谅解，是吧？就是说不接受、不谅解。她对她自己女儿的怨恨，其实是本身是出于底层上是一种对爱的一种对象的丧失。然后或者说，她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爱，她的女儿一定是因为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生活不幸福，他的生活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不知道怎么去爱他。当人没有爱的时候，就一切都枯萎了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什么劲儿，因为我们是要靠爱去营养的， nurtured， 当我们身边的关系全部都是敌人啊，或者说表面化的看起来都是朋友，其实你都知道他们其实也不喜欢你，也不接受你，你会怎么样过你的生活？那种生活值得过吗？不值得。我们是因为爱哈，他的女儿如果离世的话，是因为缺乏爱。或者是接收不到足够的爱，或者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爱，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爱是什么。唐志军也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唐志军有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虚妄的一个念头，一个虚妄的信念。然后当他最后经过这么一番吃苦和荒诞戏，甚至超现实的一些情况之后呢？让他意识到的，其实我不认为说他得到了，或者是他搞清楚他要研究这些东西，反而他放弃了，你知道吗？最后其实是他放下了对这样的一个虚妄的他自己所营造的心中的偶像，一个虚假的目标，一个虚假的信念之后，回到了那个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上去。他突然之间潸然泪下，知道了宇宙的真相，其实就是爱和牺牲，而这个事情是他恰恰缺乏的东西。他最后终于知道了，就是说人靠着自己的理性没有办法获取所有的知识，而获取所有的知识绝对是一种虚妄的目标，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办法为这些知识设定一个意义感。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的学科都要学通了呢？你以为你在你自己的行业领域，你在自己所研究的事情上，只要知道所有的知识，你就能够过一个丰满的人生了吗？门儿都没有哈，门儿都没有。真的，有多少人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自我设计的一个虚妄的目标里头去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是我们观众为什么可以完全共情唐志军的缘故，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其实做的大部分的事情和唐志军没有本质的区别。你觉得他追求的东西很虚妄，很没有意义。你再仔细想一想，你所追求的东西，你所做的事情，当你其实你忘记那个意义感的时候，又有多大意义？我觉得这是这个影片其实最后让我觉得说，哇，我要给他两个大拇哥的缘故，就是说 ，regardless 其他的那些毛病，其他那些也许有讨巧观众的一些东西，有一些笑话可能不是完全能够服务他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呀。它的大方向没问题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中国电影，就是说能够用这样的资源讲述了一个其实大家真的不太关心的意义感的问题。这个所谓的科幻电影啊，一样，就是说科幻电影你无非就是电影里头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科学的形象的那么样的一个东西，但这个宇宙的东西也是，你的这个科学东西，你只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所有的规律试图用你有限的知识和理性进行描述罢了，你无非就是说能发现这个宇宙中的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部分的真相，然后你说啊，科学是至上的，科学就是真理。No， 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只是一种方法。你这个方法如果没有那个意义感和目标去给你去指导的话，也就是一堆废柴，小聪明大聪明而已。你研究了半天，你有可能就是说，诶，我因为我老子知道这个，老子比你聪明，所以我拿我这个自己所有的这种科学的理性成为自己骄傲的工具，成为自己奴役别人的一个方式。成为自己，其实就是说，只是为了显示，你看，我是那个值得被崇拜的，我是那个你们都应该屈膝的那样的一个对象，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自己成为别人的上帝，那就是那个虚妄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就是唐志军他的愚昧之处，他的那个盲目之处，恰恰在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秦彩荣用一个普通的常识，其实经常批评的那些东西也是真的，因为他批评出来那东西恰恰就是在唐志军身上他自己还比较盲目的地方。然后当这个唐志军最后想给他女儿写一封信，写一个诗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当爱是最难以去用言语去表达的一个事情，是他说不出来的一种 灵魂里头的一种东西。那他在那一刻，只要他能够承认自己的有限、有罪、有死，他在真正的造物的前头谦卑下来，在真正的至大的真相，也就是爱和牺牲的面前，他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就不敢再说话了，他就开始流泪了。然后这个流泪其实就治愈了他了，他那个时刻世界的真相和内心的真相发生了通融，他就可以放下那个 move on 了。当然他是不是能够达到饥渴的真理，没门啊，那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可以做到的，不是可以通过什么修炼啦、什么思考啦、什么践行啦，你都没有办法达到那儿。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有信、有望、有爱，然后呢，这三个事情里头最大的是啥？是爱。然而呢，爱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那我觉得说，我们聊这个电影没有办法一下子讲述出来这样的一个宇宙的真相和奥秘，爱是多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对吧？格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对吧？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包容，凡是忍耐，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好吧，今天就聊这个影片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再见。